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7回。丑女人归灵伸出了蒲扇一般的手掌，一把将银斧抓在了手中，然后呢，朝远处的老魔看了一眼，双手持斧，缓缓的虚空一展呐，一道银色月斧光芒就化为了一道数丈长的月牙，从斧刃上发出尖鸣一声，一甩而出，所过之处凭空显出了一道白痕，仿佛呢将附近的空间都要划破一般。躲在护罩后的老魔见此情景，面色大变，他就是再对五子同心有信心，也绝不敢应接如此惊人的攻击。不及多想，这老魔猛然之间一抬手啊，一口雪白短刃在手掌中浮现而出，并一把抓住，寒光一闪，手起刀落，另一只手上的一小节手指竟被此刃一斩落下。但是还没有等短指落地啊，老魔就一团精血喷到了纸上，将其团团包住。转眼之间，血光流动，手指和精血融合之下，竟化为了一柄数尺长的雪刃呐、啊，狭长锋利，造型古怪至极。老魔单手持刃，眼见巨大的月牙已经来到了跟前，当即凝重的单手一挥，手中长刀竟一下子凭空消失。下一刻，在五子魔身前诡异的浮现，迎着斧芒应接而去啊！大大出乎了韩立的意外，雪光和那银芒撞到一起的时候，两者光芒闪烁不定，但是竟然诡异的没有一丝声音发出，只能看到那细长的雪刃一点一点的弯曲，仿佛哀鸣似的急唱个不停，立刻显出不知之色。不过就在此刻，但五子魔却忽然往中间一扑，辉光闪动之间，五具骨架竟凝结融合到了一起，一个不亚于龟灵所化巨人的巨大骨骼就这样难以置信的出现在了前老魔身前。咔嚓一声脆响传来呀，血色长刀寸寸断裂开来，那雪亮的斧芒顺势一斩过来的时候，五魔合体的巨大骷髅却巨口一张，一阵怪笑，一扬脖子，一片灰霞就喷了出来，霞光只有一小片，却凝厚犹如实质，月牙一展在上面，竟没有一分切开呀，反而犹如掉进了粘稠的液体中一样，不由自主的停滞了下来。随即银色斧芒瞬间油亮转暗，转眼之间呢，又化为了灰白之色，然后被这片光霞一卷，被吸纳的一干二净，霞光一个盘旋，又飞射而回了骷髅的大口当中。会阴魔气，五子同心魔能有如此神通，看来他们身前也是元婴修士吧，否则普通修士尸骨炼制的魔头不会有这样神通的。哼，老夫用什么炼制同心魔，还用不着你一个妖孽操心，你既然知道阴晦魔气的厉害，五魔合体的威力，你还是先领教一下再说吧。钱老魔冷笑一声，口中一声低喝，手一扬，一连数道法诀就打在了巨大骷髅的身上。巨大骷髅呢，口中发出了嗡嗡的低吼，原本毫无感情的双目一下子血光刺目。此魔头一抬腿啊，竟直奔丑妇所化的巨人而去，每一步迈出都震得地面微微一颤。韩立目光闪动几下，望了望巨大的骨架，这扣住三焰扇的五指略微的一紧，随即又松开了一些，另一只手呢则飞快的一抛，将阳环脱手系到了头顶上空。刹那之间，北极圆光组成的银色波浪嗡鸣之声大起啊，同时银光点点闪动不停，无数道光丝从阴波激射而出，密密麻麻的朝巨大的傀儡照将过去。傀儡一声凄厉的尖笑，身上顿时浮现一层灰色的光霞，诸多银丝射在上面，竟然纷纷 箭射散开，丝毫没有作用。韩立神色木然，暗中却忽然将法力往阳环中狂注而入，异变顿时发生，后续的光丝在途中骤然汇集一起，凝结成了数十条银链出来，又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了。噗噗之声接连响起，十几个拇指粗细的孔洞应声出现在了骷髅的身体之上，有一个细孔啊，甚至直接就从脑门前洞穿而过，那阴晦的魔气竟然没能挡住这个攻击。操纵阳环将这些北极圆光凝聚一起，威力果然大增啊。但是呢，韩立脸上刚显出了一些喜色，下一刻神色又阴沉了下来。巨大骨架受创之后，只是微微一晃，骨架子上灰白光芒流转一下，那些孔洞就弥合如初。对普通修士来说，致命的攻击竟对此魔头不起丝毫的作用。韩立眉头皱了一下，看来呢，不先将前老魔击杀，这五子同心魔很难灭杀掉的。巨大傀儡看似动作不快，但是几个大步跨出一大段距离之后，到了龟灵的面前，一对空洞洞的眼眶中血芒一闪，两只骨手虚空朝自己身上一抓之下，两截肋骨直接飞出了体外，化为了两口丈许长的白刃，一把抓住。略微一挥舞之下呢，白色的银魔片片浮现而出。龟灵所化巨人见此，冷哼了一声，抬腿抢上前两步，举起了手中巨斧，狠狠就是一劈呀！银芒闪动啊，轰隆之声再次响起。巨大的骷髅两手一挥之下，手中的骨刃下暴涨倍许，也不甘示弱的交叉一扬，就在头顶处硬生生的架住了巨斧。此魔头啊，也好像是力大无比的样子。龟灵呢，对巨斧被架毫不意外，随即目中异色一闪，口中一声低喝：“
虎视！”
一片银光晃动，这斧面上啊，蓦然浮现了一只巨大的兽头，仿佛一只长着独角的白虎的样子。此兽血盆大口一张，半截身子闪电般的一探，竟一口将巨大的骷髅头颅咬下，三下五除二的就吞到了肚子里边。这银色巨斧不但是一件凶刃，竟还拥有自己的气灵，这一下子不禁韩立愣住了。化为雪影的前老魔也吃了一惊啊，龟灵丑妇所化的巨人却丝毫迟疑没有，手中的巨斧挥动就如同车轮一般飞快呀、啊。无头骨架彻底的被大团的寒光照在了其下，咔嚓咔嚓之声响起啊，凭借此斧锋利和浑身无上的巨力，瞬间呢将巨大的骨架斩成了无数段，碎骨掉落一地。手中的巨斧刚一停，龟鳞一张口喷出了一股黄色的妖焰，罩住了将地面上的残骨，要一口气彻底解决掉这五子同心魔。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远处的这前老魔吃惊过后啊，倒变得镇定了下来。见龟灵用妖火炼化与其性命攸关的魔头，也不言语的两手一结印，心中一催魔功。熊熊燃烧的黄色妖焰中立刻就刮起了一阵寒风啊，让火焰生势一脸，五缕晶莹的黑丝在黄妖焰中浮现，接着激射而出，在十余丈外呢爆裂开来，五股灰白之气从地上窜出，及物体一散，五具灰白的骷髅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重新出现在那里。
化魔无形，想不到你竟让紫魔化身连这种神通也修炼成了，就不怕有朝一日被反噬吗？
龟灵真是吃了一惊啊，口中立刻惊喝道：“
紫 算是。老夫只要小心行事，怎么会让这些家伙有机会的呀？
钱老魔淡淡的说道，神念一动之下，却将魔功催得更紧了。这转眼之间呢，五具人骨往前一扑，重新合为巨大的骷髅，然后两手一动，立刻幻化出两口骨刃呐、狠狠地扑向了丑妇。只见一大团寒光和两团稍小一些的白气，在两个巨大身躯间是不停地发出激烈异常的碰撞轰鸣之声，那声音是震耳欲聋啊！整个大殿都在巨声中颤抖不停，随时都可能塌下来的样子。韩立呢，眯着眼睛看着这一切。虽然说呢，这归灵恢复法力又变成巨人之身，附近残余的北极元光似乎没有办法对其造成什么损害了，但是显然无论巨大树还是其身上的血红战甲，都不可能比那巨大的骷髅在北极元光中待得更久。此战还要迅速的速战速决才行。如此思量着，韩立目光朝远处的雪影看了一眼，眼中厉色一闪，神念暗自操纵头顶的阳环微微的一颤，雪影身后处啊，一下子射出了数条银链出来，如同毒蛇一般无声无息。钱老魔正同样在思量着应对韩立二人联手的对策，不知道是自持不死之身呢，还是在北极元光中神识被压制得太厉害了。等银链都到了近前的时候，才猛然察觉的急忙身形一晃想要避开，但是银芒骤闪，七八条银链出其不意之下呢，一下子就洞穿了老魔的雪影身躯。老魔先是一惊啊，但是低头看了看身上洞穿而过的银链，脸上却显出了一丝冷笑。这点伤势对他来说根本不会在意，恢复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但马上钱老魔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这些银链洞穿后竟没有就此消失，竟犹如实质的凝滞在其身躯上，还闪动着微微的银芒。老魔神色一变，迟了。韩立发出了淡淡的一声，那数条银链顿时就如同毒蛇一般的一阵盘旋呐、竟就此将雪影死死地缠在其内，略一用力一勒之下，就将雪影硬生生地撕裂成了七八块。老魔又惊又怒啊，残破身躯化为了血雾往一侧射去，然后一具就要重新凝结而出。眨眼之间，那几根银链就立刻如影随形而至。同样的一幕啊，在尚未幻化成形的雪影身上上演了，像撕碎纸屑一样，再次的将钱老魔的魔躯硬生生的撕裂成数块之多，根本就不给老魔凝形的时间。如此一连五六次，血雾明显的比以前稀疏了一些。找死！一声暴喝呀，从血雾中的惊怒传来。钱老魔显然发现不妙了，在这北极元光中，他就是将血雾飞遁得再快，韩立都能够随时在四周飞快地凝聚出条条的银链，他根本避无可避。当即呢，血雾不再幻化凝形，而是往中间呢猛然的一聚，血光在上面一闪之后，眨眼之间就现出了一颗拳头大的血色珠子。这个珠子鲜红雪亮啊，闪动着妖异的红光，一股闻之欲呕的血腥之气从珠上散发而出，让人一看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寻常宝物。血魔珠，韩立一见此珠啊，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脱口叫出了声：
你真当老夫怕了你了，小命拿来吧。
老魔的声音竟是从那血珠上传出，随后此珠就化为了一道血芒，直奔韩立这边激射而来，一副暴怒要拼命的样子。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啊， 不敢怠慢的单手一扬，一连数道法诀打在了头顶的阳环上。顿时在血魔珠飞遁的途中，一下子浮现出了十余条银链出来，纷纷光芒一闪击向了血珠。血珠遁速奇快，但仍然被这些银链一一击中。一阵嗡鸣声从珠上传出，在绿光闪动当中呢，这些银链就被轻易的反弹开来。韩立脸上丝毫表情没有，一只手一翻转呢，顿时一团金色的电光在手中浮现，另一只呢藏在宽袖中的手掌却一下子紧紧的扣住了三燕扇的手柄。老魔这个时候已经将元神元婴藏在了血魔珠当中，要想灭杀他，看来还要摧毁此珠才行。血魔珠在魔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以祭府元婴元神在其内几乎相当于电儿肉躯一般的宝物，罕有魔修炼成过呀。听说呢，要炼成此宝，不但需要收集上百种不同的灵兽精血，而且需要修炼某几种特殊的魔功，这才能将此珠炼化得得心应手。而且此珠具体炼制之法，据说呀早就下落不明了，可是没有想到竟然落在了阴罗宗的手中，并让老魔早就炼制成功了。不过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契机，只要此珠一接近，他就会不惜大量辟邪神雷困住此珠，然后再用三燕扇出其不意的一击。不管此珠到底有什么神通，也不可能在宝扇威能之下丝毫无损的。就在韩立思量好对策，准备迎头给老魔一击的时候，那道飞驶而来的血芒在途中突然一顿，珠上窜出了尺许高的血焰，一闪之下就在原地呢凭空消失。韩立啊心中一凛，神识急忙朝四下放出，生怕这老魔用遁术欺身，他自己还不知道呢。但下一刻韩立却有些愣住了，因为血魔珠裹着火焰再次出现之后，现身的竟不是韩立附近某处，而是遥遥一侧的北极圆光的禁制之前。然后那边传来了老魔的一声狂笑：
哈哈哈小子，你真当老夫糊涂了不成？在这里和你们两个高阶修士拼斗，钱某怎么会做这种蠢事？等到了外面找齐了人手，老夫再好好的招待二位。话音未落呀，血魔珠就一头扎进了银光闪闪犹如波浪一般的密密麻麻的银丝当中。看似稠密的圆光啊，在此珠泛出的血色火焰的燃烧之下，纷纷融消溃散，竟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困住了。这个时候韩立才醒过神来，但是明显呢追之不及喽。虽然说大感意外，但是奇怪的是他的脸上可并没有露出丝毫的慌乱之色，反而木然的一转头看了看还和归灵斗在一起的五子同心魔。只见呢巨骷髅手中的古刀仍被舞的是厉笑不断，丝毫没有一同要退走的样子。韩立神色一动，这才背后雷鸣之声大起啊，一对羽翅浮现而出，随即银光一闪，身形就在原地凭空消失。突然呢同样出现在了另一侧的北极圆光之前，他双目冷冷地盯向了老魔逃走的方向，单手一抬，那把三燕扇可就出现在了手中了。随即脸上略迟疑之后，韩立又一张口，一团青光包裹着某物也喷出了口外，里面隐隐约约的是一只拳头大的小鼎，竟是那只虚天鼎。韩立明白，此时此刻如果再不动用此宝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8回。韩雷这边刚做好这一切，北极圆光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随即呢，隐隐的传来了这钱老魔的几句咒骂之声。北极圆光是一阵晃动，一道雪芒和一团银光一前一后从里边飞射而出。前面难道正是那被雪焰包裹的雪魔珠？只是此刻的雪焰似乎少了小半，而在他后面的光团则银光刺目，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但仿佛有一个瘦削的人影在里面晃动的样子。这钱老魔呀，一看见韩立堵在了前面，心中一凛之下，雪魔珠不禁一顿。后面荧光中人影则趁机手一动，一张巴掌大小的红小弓出现在手中，抬手虚空一拉弓弦，顿时无数红色的箭矢密密麻麻的激射而出。而与此同时呢，韩立也诡异的冲老魔一笑，手中三焰扇一亮之下，在凤鸣声中，一股三色火焰就从这扇上涌出啊，瞬间就化为了一只火鸟，呼向了雪魔珠。前后加工之势一下子就形成了。钱老魔心中大惊啊，三烟扇的威力他已经见过一次了，自然绝不肯应接的。但是后面之人的攻击也同样是犀利无比，他先前一不留神之下就已经吃了一个不小的亏了。无奈之下呢，雪魔一声尖笑，骤然的向后面倒退射去。顿时呢，雪光大涨之下，一个灰鬼脸在珠上是浮现而出，一张口，一道黑气喷出啊，瞬间就化为了一杆数寸大小的番旗。迎风狂涨之下，此番呢一下子化为了数丈大小，阴气骤升，碧光闪闪。银罗幡，韩立眨眼之间就认出了此物的来历。除了魔气更加浓稠之外，此物几乎和先前他得到的那杆一般无二。这老魔呀，身为阴罗宗的大长老，有这个宝贝是毫不稀奇。韩立心念如电，念头呢在心中飞快的转了一转。而就在这个时候，此幡已经在雪珠身前一展，立刻呀，阴风大作，黑雾弥漫，一个个扭曲变形的鬼头纷纷在魔气中涌现，口吐灵火的迎向了那漫天的火势。火势自然也没客气，狠狠的射入到了阴气中，烈声响成一片呐。但趁此机会，这钱老魔却在此番威能掩饰之下，驾驭着雪魔珠和鬼罗幡向一侧遁去，趁机呢还向后门看了一眼。只见那只火凤双翅一展的紧追在其后，是紧逼不放。老魔心中大凛，一狠心呐，那面鬼罗幡绿芒大放之下，幡面上骤然浮现出一个黑洞出来，漆黑如墨的阴气一冒出来之后，从里面呢一下子跳出一个寸许高的小鬼出来。此鬼一飞出来，幡旗立刻马上狂涨，竟化为了一只身高过丈、青面獠牙的厉鬼。这个凶鬼啊，身披乌黑油亮的战甲，手中还持着一杆托天叉，叉尖上绿火淋淋，竟是一副全身披挂、神通不小的样子。这鬼物似乎在幡旗中被禁制了许久，刚一变身完毕，还没有看清楚附近的情形，就兴奋的厉笑起来。他马上呢长啸又戛然而止，因为那三色火鸟已经扑到了鬼物跟前。恶鬼面上一惊，匆忙之下只能一张口啊，匆匆忙忙的喷出一股漆黑阴气来，同时呢手上托天叉一举，就想挡住这火鸟靠前。也怪此鬼倒霉啊，以他的神通，纵然没有钱老魔和韩立等人厉害，但也不下于普通的元婴初期的修士。但是被囚禁在幡中数百年， 刚刚现世啊，就碰到了三焰扇这种异宝，再加上一时疏忽，根本就没有来得及仔细打量三色火鸟，将它变成普通灵禽来处理了。如此一来呢，轰的一声闷响，火鸟在和阴气接触的瞬间爆裂开来，一轮神秘的光晕诡异的浮现，一丈一缩之间呢，骤然就扩大到了十余丈之广，威能之内三色符文翻滚涌现，那恶鬼及其附近的阴气化为了乌有。血魔珠呢，却趁此阻挡，用阴罗翻一裹，一下子遁出了三色光晕之外，躲过了一劫呀。韩老魔心中暗叫侥幸，往阴罗翻上看了一眼之后，心中又大感痛惜起来。这件阴罗宗的镇宗之宝，此刻光芒暗淡，一副灵性大师的样子。会出现这种情形，自然是因为此番禁止主鬼和大片的鬼物被三色光晕灭掉的缘故。说起来，阴罗幡能号称这阴罗宗镇宗之宝，威力自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简单，他们的真正威力也只有集齐了十八杆阴罗幡之后才会显露出来。有了这十八杆阴罗幡都在手里的话，不要说是韩立和那丑妇，就是化神期的修士碰上，钱老魔自认也能自保不死。但是可惜的是啊，阴罗宗祖训历代就有规定，非到阴罗宗有灭宗大祸的时候，十八杆阴罗幡是不会汇聚一人手上的，平时呢交由宗内修为最高的十八名修士共同执掌。这一点呢，就算他身为阴罗宗的大长老也丝毫没有办法改变，更何况如今还有一杆落入了对方手中。钱老魔狠狠地想到，血魔珠上却再次地浮现了一张鬼脸出来，张口就想将元气大伤的绿幡吸进口中收起。经过了三焰扇这一击之后，面对韩立的忌惮之心倒去了大半，如此威力的宝物消耗法力肯定多得惊人呢。对方已经在和化仙宗两名女修士动手，动用过一次，刚才又祭出一扇，对方在短时间之内应该没有办法再动用此宝了，否则的话别的不说啊，只要连扇几下，恐怕他早躲无可躲的葬身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一声雷鸣从远处荧光中人影手中飞出啊，一道光芒激射而出，轰鸣一闪之下就在途中又消失不见。不好，一见这熟悉的一幕，钱老魔心中一凛呐，先前他就是不提防之下呀，来不及施展秘术抵消，结果呢让护体血焰损失了不少，这老魔吃过一次苦头了，自然不会再让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鬼脸一口将鬼幡吸进嘴里边之后，接着血魔珠一晃，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丈许处绿芒浮现，一根竖长的翠绿的短剑闪动着金色的电光出现在了那里，雷鸣声一起，剑一闪从珠子上洞穿而过，血魔珠无声无息地化为了乌有。这钱老魔竟在千钧一发之际啊，使用秘术将血魔中遁移开来，原地他就只留下一个幻影了。在离此地仅仅十余丈远，一团血焰凭空爆裂开来，血魔珠就出现在其中。但是诡异的一幕又出现了，几乎在血魔珠出现的同时啊，微弱的黑光一闪，一枚晶莹如墨的寸许长的飞刀无声无息地浮现在了血魔珠的后面，黑芒一闪，一道黑线轻易地从血魔珠上一掠而过，飞刀呢就出现在了另一边上，此珠的护体血焰竟没有分毫的阻拦呢。清脆的破裂之声和钱老魔的惨叫之声同时传来，血珠表面寸寸碎裂开来。
不可能， 血魔珠怎么可能就这样简单的？就是太医门的天阿神剑也无法做到的。这飞刀是……
血珠中传出了钱老魔难以置信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惊怒道。随即啊，血珠一声闷响，彻底爆裂开来，现出一个元婴出来。这个元婴实在是诡异至极啊，不但浑身被一层淡淡的血雾笼罩，双手抱着数寸大的小幡，浑身上下竟被五个骷髅头死死的咬住不放。而骷髅头呢，漆黑如墨，微微蠕动着，仿佛在吸噬着元婴的精血，让人看了不禁是毛骨悚然呐。钱老魔元婴一见继府的血魔珠彻底不见了，口中立刻发出刺耳的尖叫，马上裹着阴罗幡抵挡住了四周的北极圆光，就化为了一团黑气向远处射去。正和龟灵所化巨人打得难分难解的巨骷髅也呼应似的，口中一声厉啸，身体往后一跳之后，骤然瓦解分开，化为了五道灰白之气向老魔击射迎去。虽然说血魔珠被毁，老魔无法再幻化出邪影之躯来，但只要和五子魔汇合一起，那么同样呢，可以借体任意的继父其中之一的鬼灵自然不会轻易的放五子魔离去。当即之下呀，这身形骤然之间缩回到寻常的模样，然后架起黑白盾光追去。无论五子魔还是龟灵，离韩立他们这边还有五六十丈之遥，若是老魔元婴有继父之物，或元婴呢身处北极圆光之外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瞬移之术，几个闪动就和五子魔汇合一起。但是现在不得不用普通的盾光而逃，这又怎么能逃过可以施展雷遁术的韩立之手呢？韩立面无表情的背后双翅一动，人就出现在了黑气正前方的地方，一扬手，雷鸣声大响啊，数道金弧就化为了一道金网迎头照下。老魔自然识得辟邪神雷，当即元婴面色大变的一张口，一团血雾喷出，暂时抵挡住了金网，就瞬间方向一变，飞快的向一侧遁去。但谁知道前面光华一闪，一团荧光一下子挡在前面，随即呢光芒一脸，显出了一个面容苍白的中年修士出来。此人呐是一身黄衫，神色木然，单手持着红色小弓，正是韩立炼制的人形傀儡。不过这个傀儡无声无息的出现在此，并没有马上发起攻击，反而呢趁老魔吓了一跳之际，看似平常的双目骤然之间放出刺目的紫光来，并一圈一圈的向四周荡漾开来。老魔元婴一瞅见这个紫光，只觉得它是如此的绚丽动人，有一种要将精魂都融入其中的感觉，自身更是因此暖洋洋的，什么事情也不愿去想，也不愿去做。不对，不对！老魔虽然现在只是元婴在外，但多年精修强大的神识刹那间就让其自行行转了过来，心中骇然的他急忙一扭，不敢再看对方双目分毫，同时啊护身的黑气一翻滚，就要瞬间的向另一个方向遁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头顶上空突然传来了一阵灵气异动，老魔一愣啊，不禁抬头望去，结果在他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只小鼎出来，此鼎缓缓地转动着，正散着淡淡的青光。虽然说是头一次见到此宝，但是凭借数百年的阅历，老魔还是瞬间感到了此鼎的诡异，当即想也不想的人就化为了一道黑气激射出去。小鼎传来了一声清明啊，忽然放出了一股青霞光出来，直奔老魔逃遁的方向席卷而去。霞光看似普通，但是一闪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黑气身后处，光芒万道之下， 黑气中传出了老魔惊怒的大吼，魔气纷纷融消化解，现出了血色元婴和那杆鬼罗幡。此刻的他们浑身已经被无数根青色的霞丝死死地缠住，任凭他们绿光狂闪，血焰高涨，都没有办法从中脱困而出，竟被硬生生地擒下了。银狐一闪呐，韩立就用雷遁术到了老魔的元婴身前，微微一笑，冲远处一招手，头顶空间波动一起，青色小鼎破空出现在了这里，一个盘旋之后就落入到了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将小鼎轻轻托起，韩立淡淡的看向了被生擒的前老魔元婴。元婴脸上早已满是惊慌之色，看到韩立不怀好意的望向自己，心中一沉，随即凶性大起，竟一咬牙将舌尖咬破，张口就要喷出去。韩立目光骤间转冷啊，噗噗两声，一金一银两张符贴在了元婴身上，让元婴体内法力一凝，再也没有办法运转分毫，口中要喷出的歹毒秘术自然是冰消溶解。这个时候银光一亮，从老魔元婴身后转出了一名黄山修士，正是和韩立联手的另一名中年修士，此人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那里，这时候才神色一松，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这名脸色苍白、神色木然的修士，自然就是韩立煞费了心机才炼制出来的人形傀儡。一开始设伏的时候呢，韩立就让人形傀儡潜伏去店门口的方向，若是钱老魔真的狡猾异常、不战而逃的话，肯定会走这边的。说起来，这傀儡根本不是生人，故而啊，这收敛起气息来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除非亲眼看见，否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他的行迹。如此一来呢，刚才钱老魔半途想跑的时候，自然被潜伏一旁的人形傀儡用手中的雷火弓外加金雷木短剑出其不意的偷袭一下，将其逼了回来。但是因为需要将老魔元婴生擒活捉，在动用了魔髓钻外加其他珍稀材料炼制出来的魔髓飞刀将血魔蛛击碎之后，韩立立刻用辟邪神雷将魔婴惊退，让他慌忙逃窜之下被傀儡悄然欺身而不自知，再用炫光晶炼制的魔眼施展出幻术来。见识过炫光晶可怕的韩立自信呐，就算这个老魔神识再强大，也足以让其失神片刻。果然呢，就像他料想的那样，老魔失神之下，他这才从容地祭出了虚天鼎，将元婴轻易地禁制住了。想到这里，韩立又看了看手中的小鼎，因为这只修炼成了第一层的通宝诀，他现在能掌控的也只是此鼎散发的一些灵光而已，要想真的打开鼎盖来，那还得需要元婴后期的水准。
哎，韩大友，这几只魔头怎么处理啊？
就在韩烈心中欣喜思量的时候，背后脚步声传来，归灵呢单手放出一团黑白气，困住了五个缩小成尺许大小的白乎乎的骨架，牵引着走了过来。刚才呀，那老魔元婴已被制住的瞬间，五个紫魔的化身呢顿时失去了控制，落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被丑女人施法困束了起来。这五个魔头嘛，韩立扫了一眼呆呆无神的紫魔，开口想说什么，这个时候紧咬老魔元婴的五个乌黑骷髅头忽然出人意料的同时松开了嘴巴，转头面向了附近的五具人形骨架， 口中一下子发出了凄厉的尖鸣。这鸣叫之声不但鼓噪异常，让人听了更觉气血起伏，心神呢为之晃动不已。被困在黑白雾气中，原本老实的五具骨架顿时有所感应啊，骤然双目是血芒狂闪，满是嗜血狂暴之意。一张口，五股深碧色的魔焰击在了黑白之气的同一点上，轰的一声之后，丑女人不提防之下，竟然黑白之气所化的禁制一下子被溃散掉了。五道白气瞬间激射而出，冲向那些黑骷髅头，似乎想要汇聚一起的样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9回。